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0,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四十章第二讲。我们继续讲本章的第一大段，戒欲。上一讲以这句话做结束的。某一种的情况，譬如说能够生育，生到孩子。某一种的情况是神所赐的福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在每一种的情况都必须追求这个赏赐的。圣经告诉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处境的因素，然后呢，在这些事情上要能够做出智慧 的分辨。因此我觉得结了婚的夫妇用他们的分辨的能力去决定究竟要不要生孩子和生多少个孩子呢，是正确的。好，我们继续看。最后弗兰姆说，戒欲是不是等于拒绝一个达成神的目标的一个的方法呢？戒欲是不是必然就抗拒神的国度的扩张，抗拒荣耀上帝呢？我不认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所能，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但是荣耀神的方法很多，生孩子是其中一个。肯定的，生孩子在圣经里呢，比其他的达到这个荣耀神的目的的方法是更加的核心的，更加的中心，更加的重要的。但是也有其他的方法让单身的可以贡献于神的国度。那些不育的，虽然结了婚却不能怀孕的，也有一些的方法来扩展神的国度，荣耀神的。同样的，我认为有一些的夫妇们可以本着良心来决定限制他们家庭的大小，好叫他们更加的以其他方法更加的荣耀神。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来限制他们的家庭或者是来戒欲。若仅仅为了能够有多一点的金钱，能够拥有更多的奢侈品而戒欲，就是错的。所以戒欲的人呢，有很重的证明的责任或者证明的负担。 Reasons for birth control bear a high burden of proof， 就是说夫妇们需要有很清楚的证据为什么他们要戒欲。但是据我所看，很多人可以很合理的戒欲，为了要保护母亲的健康，或者更有效的在一些世界上危险的地区来服侍人们。这种的决策呢，是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的亮光而做出，包括前面所说过的，就是处境的因素和心中动机的因素。我们再来看，今天很多人们呢，支持戒欲作为一种的方法来阻止或者是缓慢人口过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论调很简单的说就是错的。在这种的辩论里面的各方呢，都同意地球并不是人口过多，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装满了人了，不是的。事实上 地球上有很多还没有人住的地方，任何一个人坐飞机横跨美国就很容易看到。这里所辩论的乃是人口过多的意思是说，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供应给住在地球上的人的需要。辩论的课题是经济学，不是人口的稠密度。例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的稠密，但是印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比新泽西州更加人口密度更高。很多人会辩论究竟解决这个经济上的人口过多用什么方法，但是若说更多的借喻就能够解决问题，是过分的简化问题，或者声称说若不借喻或者减少借喻是使问题更严重，也是过分的简化。当人们支持借喻作为一个解决人口过多的解决的方法的时候，他们只是把孩子们想成是消费者。根据这个观点，每一个孩子只不过说张开更多一张口要喂他，但是这个是错的。人们不仅仅是消费者，人们也是资源的生产者。当孩子们长大能够生产更多的资源，就是比他们所消费的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减轻人口过多的问题，而不是使这个问题更加的恶化的。因此这个是更明显的理由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生养孩子。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是更有可能比一个另外一个孩子更有可能勤劳工作，建立一个工作的道德，也建立一个也建立一套的价值观，使他愿意能够为其他的人来供应。换言之，基督徒的孩子们是更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照我看来，在很多的情况借喻是允许的，但是必须有很清楚的支持的证据。借喻可以是一个很有负责的，借喻可以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的选择，不过可能是过分的在使用，就是人们可能的太过容易的借喻就是了。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二个题目，借喻的方法 Means of Birth Control。 罗马天主教坚持只有这个最自然的借喻法才是合理的，因此他们容许安全期避孕法 The Rhythm Method， 就是在那个可繁殖的那段时期的节制。但是天主教呢并不允许人用避孕套 condoms， 子宫帽 diaphragms， 这个字的拼法是 DIAPHRAGM， 或者是 intrauterine devices， 宫内避孕器，英文是 IUD， 三个大写的 IUD， intrauterine devices， 或者是避孕的药丸。天主教禁止他们的教徒用避孕套、子宫帽、宫内节育器和避孕丸等。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他说罗马天主教会容许某一种的节育法是很奇怪的，因为天主教所用的是自然律的论调， 也就是说呢，繁殖是性交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好，下面呢有一个注脚，注脚第六号啊，就是讲这个安全期的啊更多的一些的材料。有些人的论点是啊，在一次的性行为跟另外一次之间的节育是合理的，但在性交本身这个时间的节育是不合理的。这样子呢就能够使什么时候性交就合理化。That would legitimize the timing of sexual relations, but not doing something during the act itself to prevent conception. 但是呢就不是在性交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来避孕。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他说这种的分辨在性交之间还是在性交时，那种的分辨是虚假的，是人为的。在这两种情况里，人都在有一种的意图，一种的计划，然后呢加上一些的行动，目的呢就是进行性交而不怀孕， having 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conception。 在我看来，这些的意图、计划和行动在什么时候发生是毫不重要的。譬如说避孕套一般都是在性交之前戴上的，但是呢没有人会问究竟在哪一刻戴上有什么伦理上的分辨。好，我们回到这个正文。正文那里说呢，罗马天主教用了自然律的论点，就是说繁殖是性交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既然用这个呢，用这个论点呢，而容许安全期的就是容许某一种的节育法呢，是很奇怪的。假如繁殖真的是性交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做出任何的干预，用任何的方法干预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讲一种所谓自然的节育法和人为的节育法呢，在伦理上呢是毫不重要的。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人都有某一种的意图计划去进行性交而不怀孕，而这个意图假如在伦理上来说是错的话呢，那么用安全期的方法来活出这个意图与用避孕套是一样的错的，这里整个的弗兰姆的论调就是说，既然天主教用这个自然律来禁止其他的避孕法，他为什么可以用安全期呢？这个在他整个的论点上是站立不住的。好，我们继续看弗兰姆怎么说。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用哪一种的避孕法是无关重要，不是的。某一些的避孕的药丸不应该使用，因为它基本上是堕胎的方法，它不是防阻，它并不是防止受精，它是杀掉受精的卵，不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就是说防止它们的植入。同样的，使用宫内节育器 IUD 更明显的那些性交之后第二天早上才吃的避孕卵，第二天早上才吃的避孕丸 morning after pill， 就是在今天在世界各地很畅销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更加的明显的，正如我们在第37章看到的，更加的明显的乃是堕胎永远不应该用来支持作为一个节育的方法。但是在某些的情况之下， 当戒欲是有道德上的支持的时候，我就不会反对用安全期的方法，还是用避孕套，还是用子宫帽等等。这里的准则乃是戒欲是要避免受精或者受孕，不是杀掉一个已经受精的一个的人。下面还有其他的方法 Vasectomy 输精管的接扎，还有 Tubal Ligation 输卵管的接扎，在近年来更加的越发的受欢迎作为节育法。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因为他们并没有杀掉生命。我找不到任何的圣经的原则完全禁止用这些的方法，但是某一些处境方面的因素也是重要的。特别是这种的手术的结果呢，是很难翻转的。当一个人后来想要有孩子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返回。最近让这些的程序在手术的结果返回的成功率越来越高，但是这种的成功并没有保证。这种的手术相对来说是长久的，是永久的，就是使他们让很多的夫妇觉得很有吸引力，就是因为他长期的防止生育，所以夫妇们才会用他们嘛。但是我们很难的确定，甚至乎有点冒昧的去事先决定一个人手术之后永远不会再想要有孩子，特别有圣经的鼓励要我们生养甚多。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太过的确定未来所带来的是什么。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第17节。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总之，在某些的情况，怀孕若带来妇女的健康的危险，那么输卵管的结扎，就扎子宫，可能是智慧的。同样的，丈夫进行这个输精管的结扎，也可能带来同样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假设的是，这个女的只是与她的丈夫进行性交。但是我们要记得，男人呢一般来说比女人的繁殖的年龄呢是更长，所以男的需要往未来再往长期的未来看，当他要决定要扎他的输精管的时候。一个30岁的男人若扎了他的输精管，而他的妻子只活到男人的50岁，那么他有可能再结婚，想要在他第二桩的婚姻的时候生孩子的。所以呢，这个第二段的避孕法在讲什么呢？在讲呢，罗马天主教那个安全期本身呢， 当然没有错，只是说呢，罗马天主教这个论点呢是有点的矛盾的。既然避孕节育本身有道德的支持，弗兰姆说有好几种的方法啊，没有问题的，譬如说啊，这个避孕套或者是子宫帽或者安全期的方法，重要的是不要杀生。至于扎自己的输精管或者输卵管呢，我们要记得这种的手术的结果很难翻转，然后呢有可能在我们人生的后来一段时期需要或者想要再生孩子。本章有下面好几段的，第三段要讲什么呢？要讲新的繁殖学。这段呢要讲的是人工的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人工的受精又分用丈夫的精子的人工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the husband， 还有用其他人的精子的人工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a donor。 另外呢还有代孕的母亲 surrogate motherhood。 第四呢是体外的受精或者是试管受精 IV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这个第三段的新的繁殖学讲完之后呢，第四段就是编改基因，第五段是干细胞。我们下一讲呢从这个新的繁殖学开始来讨论。